是上主恩赐的一份礼物。无论看似光明看似黑暗的日子，同样努力去享受我们的生命，只要最终神会去审问。今天研习的经文就是上一段的一个延续，人生在光明和黑暗互动的日子里面，按常理可以预期黑暗的日子会推到一个深渊，身体不断不断的衰残，最后迈向死亡。人要怎样去预备一定会老化，会面临死亡，从而活出即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呢？今天一起同心我们去学习，我们先一起去祷告。亲爱上主，我们寻寻觅觅，我们盼望在光明黑暗互动的人生里面，我们寻索到人生的智慧，超一个即日光之下可以有属灵的眼光去看万事万物。求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去指教我们，以致无论讲的听的同去蒙福，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去求，阿们。我们千方百计去抗衰老，起码我们不想认老先，是不是？用体内机能很多的养生之道，到很多我们外貌美容很多的产品。我想到了30岁到就开始盼望我们的可以比实际年纪起码都后生5年到，是不是？如果有女士问你，你估下我几岁，你们会怎么答呢？醒目的都会稍稍向下微调一点，然后答哎呀不像，那些这都是这么上下。但大家又好地又会好开心㗎喎。我哋唔想面对衰老，我哋更加竭尽所能可唔可以去延长啲我哋嘅生命。就算我哋拥有一个永恒嘅生命嘅确据，我哋或多或少我哋都好惧怕死亡。死亡踏实带嚟好多负面嘅挑战。首先呢度每一个仍然生存嘅肯定冇一个亲身经历过死亡。啲我哋未试过嘅嘢，我哋惊合情合理。其次，我哋唔舍得一啲我哋拥有嘅嘢。人生在世，我哋努力经营嘅，当死亡嚟到嘅时候，好似化为乌有。名利财富、身外物都仲好一啲，即系冇咗就算。要同我哋所爱嘅人去分离，我谂呢个系我哋切肤之痛，特别系我哋嘅亲人。就算我们知道我们在天家会重聚，我怎样都是不舍得。又或者人生走过的很多的岁月里面，总留下一些遗憾，你很想希望可以去处理一下，可能是一些关系的修补，一些误会的冰释，又或者很多梦我们未完，我们很想多些机会去完我们的梦，可能祖父母好想见到孙仔孙女的出世，好想去边度边度去旅行。我哋人生之前要做嗰十样嘢，起码都做到四五样，好多人我哋仲系好想去做。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死亡嘅过程嘅煎熬，特别系肉身好多嘅退化、外貌嘅改变，可能比死亡自己更加去得人惊。我哋不得不坦然去承认，当身体衰残迈向死亡嘅历程带嚟好多负面嘅挑战。究竟传道者有冇俾一啲锦囊，俾啲出路我哋去面对？就咁，我哋喺传道书嘅12:1-7，好想从中去寻索去学习。我哋一齐嚟睇今日嘅经文。第一节，我哋仿佛睇到一位白发苍苍嘅老翁，带住一啲曾经沧海懊悔的口吻去勉励一些年轻人。跟上文一样，按字面这段经文确实对象是年轻人，但可以应用到任何年纪的会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原文有三个相同都是表达时态的用语，我都框在这里了。第一节的尚未来到，第二节的不要等到，第六节的第二个不要等到。接续上文，传道者再次强调，你们不要错失良机，好好把人生活在当下，不要等啊。第一节好像个引言这样，传道者这样讲，他说趁着你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悦的那些岁月来临之前， 要好好地活在当下。第一节衰老这个字呢，原文可以解做衰败、邪恶、麻烦、灾难。怎样诠释衰老这个字会带动我们跟着怎样去理解之下的第二节至第六节。因为第二节至第六节呢是一个诗歌题材来的。我们怎样诠释当中的寓意，可以有不同的向度，可以比较主观。我们用第六节的银链折断、金冠破裂做个例子。如果我们用寓意的释经进路，可以象征一个人老了，身体的不同的器官的衰残，银链折断呢可能是脊椎骨断了。金冠破裂会不会是头颅或者其他器官损坏呢？又或者我们可以当一幅图画去展示一个意境，看见一眼银链吊住的灯，灯破绳断，好像看电影一样，一个光芒不再的画面。又或者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其他客观的推论，好像当时的灯台就是古代墓地用来陪葬一些物品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将第一节的字理解为好像今次我们的和修版衰老的话，之后的二至六节我们偏向会对号入座，寓意人年老的时候身体不同部位一些的衰残。但如果我们将第一节的衰老理解为邪恶灾难，比较近期的学者会诠释为下面的二至六节会不会是讲到灾难，甚至是神的末世审判来到时候的一个景象。不过无论选哪个向度，大体上有个共通点，第二至六节传道者都是描述着有日我们生命会衰败，我们会脆弱，当中带来很多的恐惧。所以我们诠释二至六节呢，整体的意境可能比细眉细眼逐个逐个字去即当点解更加重要。我会选择一个都是比较传统的去描述身体衰残最后面临死亡的这个向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不要等。在第二至五节，传道者似乎描述着身体衰残一些的状况。第二节，不要等到太阳、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又返回。你好像看到一场很严峻的风暴底下，太阳、月亮星宿都不再有光芒，以为雨停了啦，啲乌云又再翻翻嚟，连绵不绝嘅一场风雨里边，一片漆黑嘅景象，就好似人老咗啦，这个部位医好咗，第二个问题又走出嚟，不停系咁去处理呢样嗰样。第三节，我系似乎睇到豪门大宅倾落嘅画面，看守房屋嘅发展，似乎暗示双手喺度震，强壮嘅屈膝。相隔无力，推磨的妇女因人少而停工，牙齿开始脱落，从窗户往外看，眼光变为昏暗，眼睛昏花，视力开始减弱。豪门大宅倾落的画面象征着身体不断的衰残，昔日的光辉一去不复还。第四节，我们望向街上的情景，一片萧条的景象，很多经济活动变得冷清清，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似乎耳朵开始老化，听觉开始失灵，鸟一叫就惊醒，年纪大了睡得不好容易惊醒，唱歌的女子的声音也都微弱，身体衰残，很多社交和日常的活动开始都没有兴趣停止起来。第五节，我们又看见另外一幅图画，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年纪大了走得不稳阵，不想去一些高的地方，怕跌倒怕撞亲，杏树开花，头发变得斑白，渣掹成为重担，关节不是那么灵活，走路蹒跚好像只蚱蜢一样，欲望不再挑起，很多情欲都不再有兴趣，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丢丧的在街上往来，望向街上边有奔丧的人群在列队， 一啲唔好嘅兆头出现咗。整体上第二至五节，第一个唔好等，似乎描述紧老人家身体嘅状况一路咁样衰残。第二个唔好等喺第六节，描绘紧肉身嘅瓦解，生命嘅终结。第六节，不要等到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断裂。银链、金冠、银同金，本来是很贵重的器皿，昔日用水轮来打水是富有人家的装备。但我们看到银的链吊起金的灯，链断了，灯都破，光芒不在，打水的罐、滑轮都烂了，没有水。就好像人体的架构本来很精美，现在变得很脆弱，连一些最基本维持生命的运作，血液的流通、心跳、呼吸静了，一切静了。死亡将人的肉体去蹂躏，看似大获全胜，人在地上边惨淡收场，静了，没了。不过我们看到人的终结不是停在这里，日光之下，人生舞台闭幕之后有下场。在第七节，尘土仍归于地，像原来一样，气息仍归于似气息的神。生和死的分别不是存在与否，人死不是如灯灭，人依旧存留，只不过是不同状态的存留。人生的终结是回归创造的主。如果要明白第七节，我们要重返神造人的过程，在辅助经文我都引了在这里。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就记载，神用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成为了有灵，亚当成为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九节就记载了神对犯罪之后的亚当所作的宣判，一个的惩罚，人本来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人和其他的受造物一样是出于尘土，但有不同。圣经记载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被赐予特别的尊贵身份，有特别的，即是作为神的代表在地上被委派，有特别的责任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二章的一节、七节是首尾呼应的。第七节提到人生的终点是回归创造的主，如果人的终点是回归创造的主，所以人去预备老化、预备面临死亡的锦囊，回去第一节，要把握当下的机会去纪念创造的主。所以整个十二章的一至七节，整段的重点其实放在一个主句的命令，你要趁着你年轻的时候要纪念做你的主。我们再一次看到在一个超越人光、超越的日光之下，光明黑暗互动里面那种的吊诡在这里。看第一节，就算你现在很强壮，人生似乎现在很精彩都好，你不要忘记你是迈向衰老，你是迈向死亡的。人活着的年日同时是影响人生的终结，究竟活着的日子是不是完全的光明？第七节了，终极的死亡来到，好像暗淡无光，但是又柳暗花明，回到人生的开始那里，回归创造主。究竟死亡又是不是完全的黑暗的呢？或者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理解一下什么叫死亡，什么是死亡。在圣经里面，死亡有三个层面，肉身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永恒的死亡。肉身的死亡当然是我们身体机能完全的停止，属灵的死亡就是人同神隔绝的情况，人因为对罪的，人因为有罪对属灵的事失去感觉，不能够回应神，甚至与神为敌。而永恒的死亡呢，我常常讲是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永远同神的相隔，人在犯罪的状态里面永远沉沦的终局，一个无穷尽的一个惩罚。 所以无论我哋信与不信，都会经历第一个层面肉身嘅死亡，冇人幸免嘅。如果有个人佢完全抗拒福音，与神为敌嘅话咧，佢就系处一个第二层面属灵嘅死亡。如果人佢唔愿意接受救恩，喺一生里边都冇同永恒嘅主结连咧，最后到世界终末嘅时候，就要面对神嘅审判，进入第三层永恒嘅死亡，永远沉沦嘅终局里边。所以好明显，如果人唔愿意接受救恩咧，要面对第三层永恒嘅死亡，系真正令人哋最惋惜、最惊。但系一个真正蒙恩得救嘅信徒，佢哋可以避过永恒嘅死亡，亦都理应唔会有属灵上嘅死亡。不过属灵上面嘅状况健康与否咧，睇你同神嘅关系系点啦。所以传道者喺度同人讲，你要趁住无人幸免嘅肉身死亡嚟到之前，趁住机会好好把握去纪念你嘅主，因为呢啲投资会带到永恒里边。我哋再去谂乜嘢叫做纪念我哋嘅主？点样纪念法呢？英文是即系 remember， 我哋成日谂 remember， 咁即系记住咯，喺个脑度记住。喺旧约咧，纪念大致上可以有几个层面。纪念上主意味住我哋回顾上主喺我哋生命上所做过一切，我哋过去点样去经历过上主嘅作为，呢个系纪念回顾。纪念都意味到我哋会思想，我哋会睇重，我哋记住上主的训诲教导。而更加重要的，无论你是回顾上主在你生命的作为，或者无论你是记住上主的训诲，因为你知道会有后果的，所以你会随之而来有不同的回应的行动，你会很看重你和上主的关系，这个就是真正的纪念。圣经都记载到神会纪念人，神好睇出人嘅限制，明白肉身嘅脆弱，人与生俱来嘅罪性，神愿意去接纳、去宽恕人，唔系因为人有几好，系因为基于神愿意去对人施怜爱呢份慈爱嘅属性，忠诚于佢同神所立约嘅应许。所以你记住，系神先愿意主动去纪念人，以致人。咁嘅人竟然我哋可以蒙恩有机会回应去纪念神，系上主嘅恩典行先。传道书嘅作者系一个旧约嘅时代，对神嘅救赎计划唔有我哋今日即系新约咁清楚，但佢依然能够好知道人要接受我作为只不过一个受造物，我哋要承认创造主嘅主权，要敬畏呢位创造嘅神。我想想，传道者将人的肉身的衰败迈向死亡，去描述为一个回归创造主的一个生命历程在这里。那就是说，人如果要活得有意义，他要知道第一，人出自何处；第二，人影响什么的终局；第三，要向哪个交账。人出自创造主，迎向回归创造主的终局，神有审问，我要向神交账。超越日光之下的人生智慧，就好像我们去参加一场赛跑，我们知道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而个赛事的规则是怎样计分。传道者去看见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神的掌管底下，人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万物的秩序一路在度运行住。对传道者来讲，人的衰残迈向死亡，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但在神安排宇宙的运行秩序里面有意义，有它的重要性，纵然我们可能没办法参透神的作为。如果我们看得见人的肉体衰残带来的只是肉身的死亡，咦，肉身的死亡其实有它正面的意义在这里，不过从来我们比较少想。死亡，我指肉身的死亡，让我们知道人生很有限，很短暂，学习珍惜我们的生命， 珍惜身边的人，有意义地去存活。在丧礼上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家人去纪念死者一些的忆述。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一般都不会是死者在生前怎样风风光光去享受人生，而是跟其他人一些的关系，特别是怎样去为其他人付出，对其他人正面的影响力。无论是宣教士他的一生为主摆上，或者一位小孙女去忆述婆婆怎样无微不至一生的照顾，哪怕是世时一个拥抱，同样润泽住他们的生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想个人主义是这个世代一个特征，我们想着用自己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鼓吹要为自己而活。我们看到最不幸的个案就是说，当人觉得自己走到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有人选择用自己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为自己可以做主宰。传道者让我们知道，人作为上主的精心的杰作，唯有和创造主连结，才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人唯有信服神的旨意，为主而活，为他者而活，你才找到你自己真正的身份，真正活出丰盛的生命。死亡教导我们成长，我们与神更加的亲近。人通常在我们逆顺境里面会比较自以为是的，当我们经历到生命的限制，在软弱衰残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更加会恳切地依靠我们的上主，激励与主同行那种的亲密的关系。死亡是安息，人生在世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都不可以否定我们有很多劳苦受烦，死亡是可以一种从痛苦里面的解脱。更重要的，死亡是人生的完成，但是完成的时候是否一个庆典还是遗憾呢？看怎样走你的这一生。我们经常问人生怎样为之好，上主在创造的过程很多次说神看着是好的，是吗？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发挥到它的功能。所以当上主去做亚当的时候，他说怎样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不好？亚当很好，为什么不好？一个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得他一个人的话，他发挥不到生用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个功能在这里。所以当我们问我们人生怎样为好的时候，我们问回我们的创造主想我们怎样去走这一生。早上问你，如果你做一对两蚊鸡的筷子，你说好不好？还是做一个一千蚊的原子不好？如果你眼前有碗面在这里的话，能够一对筷子可以让你吃到一碗面，这对筷子好不好？好，问题是你用得其所而已。不要去计较，跟人比较，为什么我的一生 不及得人家？如果神要做你一对，即比喻而已，是两蚊鸡的筷子，你就开开心心去给人吃面咯。不要跟人比较，人能够尽其所能成就上帝的旨意，好像保罗说，我当走的路已经跑完，死亡是人生完成的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庆典来的。死亡不是终点，是出发进入永恒天家的一个关口，是进入从天父同在永恒的生命里面。当末世世界来到的时候，世界会被更新，人和创造主在地上边建立所的关系会一路延续，一路继续去维持下去。做个简单的小结，基督徒怎样面对身体的衰残和死亡？首先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人面对这些威胁的时候，确实身心灵有很多的挣扎在这里。我们当事人不需要忌讳去坦然同人去分享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境况，身边的人去学怎样去敏感体贴他们的需要。人就算在几痛苦里面都好，能够经历到被神所爱，被人所爱，生命可以被润泽，而这份爱可以帮我们去凌驾我们肉身面对很多的痛苦。刚才讲到，如果死亡是人生的完成， 人生是否终结得好，人生的舞台闭幕的时候是否一个庆典，就看我们怎样过我们这一生。但我们深知我们的限制，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完美，我们总或多或少带着一些遗憾，一些我们的不足，一些的眼泪来到人生的一个终末的。但人愿意在上主面前真心的认罪，凭信心信得过上主会纪念我们，可以蒙神的怜悯宽恕，经历在神里面那份的平安。人往往很单纯地去想着、生命越长呢就越蒙福，是吧？我们很通常都是这样很简单想东西，我们不用夸口说我们不怕死，但也都想一下一个没有内容的生命，没有内容的生活可能比死亡来得更加可怕。如果我们相信上主是全知全能，我们应该有信心创造我们的主会给人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能力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纵然上主的旨意和我们自己的筹算，我们的盼望可能不一样，但学习信服依靠上主的功课在天家，我相信有人会真相大白，有美丽的盼望。我们没有自由，也都不需要同神去咬手瓜我们可以存活多久，但我们怎样去存活，这个是我们自己一个空间，我们可以去选。传道者去劝勉人哋，趁住有机会有生之年要纪念创造的主。我要当中有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灵情在这里，我鼓励大家一起俾心机，我哋咧努力去即系纪念我哋嘅主。传道者苦口婆心向住班年青人喺度讲，嗬喺提摩太前书佢话：保罗向提摩太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当中我哋有好多年青嘅会众，请你哋加把劲，我要靠你哋接棒成为我哋即系教会未来嘅领袖啦。如果系壮年嘅，更加唔使讲，梗系要努力啦。我们当中都很多年长，比较不是年长，成熟一点的姐姐哥哥在这里，是吗？提摩太至少是从外祖母和母亲里面去认识神。我们比较成熟的哥哥姐姐，你们的人生经验，你们和神相交的经历，你们的教导，你们的关顾，你们的祷告守望，一直培育影响着后辈。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呢去常常去数算自己有几多财产，睇下自己有几多资产喺度，会计数望下个红宝仔，唔知道。大家有冇计算过你自己有几多属灵嘅资产嘅咧？我想分享少少咧，从爸爸嘅身上睇到一啲嘅少少嘅领受。爸爸好多年前咧开始脑退化，好感恩当佢个头脑仲系清醒嘅时候，佢有机会去听福音，然后去信主。但毕竟他都是晚年才信主，所以而且他老坦白说他不勤力的，所以呢年纪又大了，左耳入右耳出，所以他能够种在他心里面的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不算很多。爸爸在老退化的中期去探他的时候，对圣经的教导已经差不多完全忘记了，有两首即是福音乐曲呢他可以唱到几句。有时问下他，你以前做什么，他次次答的答案不一样的。一次这样说，我在教会里抹窗的咯，做杂工的咯。即是教会生活在爸爸的生命里面总算有丁点儿丁点儿的位置在这里，是不是？我听过不少的见证，很多长者呢开始慢慢即是身体衰残或者老退化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记得，但他们念到很多圣经的金句的、他们朗朗上口唱到很多诗歌的、当然这个是上主的额外的恩典，我信。但亦都是因为日积月累，将很多很宝贵的美丽的属灵的资产牢牢地种在心里面，以致他们可以装载在里面得好、爸爸的生前呢是做卖海美杂货的，咁呢晚年即係佢开始老退化的时候，就成日问人哋你有冇钱啊，每次我哋即係做生意见出去就话有冇钱我哋做生意。屋企人呢总是攞啲呢大富翁嗰啲玩具钱就俾一搭佢，每次带一搭。咁佢就喺度即係 数钱做生意。爸爸的晚年已经完全认不到家人，就是沉醉在他里面数下啲钱做生意。他的世界我估大致上是这样。我听过滕师母说，滕近辉牧师他晚年已经身体衰残，已经不爱出去服侍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自己间房里面自己跟自己讲道。这事例让我看得见，人如果你早点信主，趁你有生之年储多些的属灵资产，他知道我们身体衰残的时候是会没了一些，起码储备都多些在这里，是吗？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即是在有生之年的时候，你种在你的心里面的其实是什么来的？有些什么是很硬正种在你的心里面，你为自己留下了什么的资产？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即是身体有些突变，会不会老退化，留下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但当你回望一生的时候，你希望有些什么种在你的心里面陪住你度过你的晚年，特别当你发觉你有些控制不到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瘫了，或者你要人服侍你大小便的时候，有些什么是种在你的心里面拿不走的？你后生的时候怎样去风风光光享受你的人生？是股市上落很多的价位，是某某明星那些 的歌，是职场的辉煌成就，还是里面有多少很美丽的生命故事你是有份参与的栽种的？有多少你同神同工同神相遇的片段，当你瘫了，当你要人喂你食物的时候，依旧可以你静下来的时候如数家珍，可以在这里被人拿不走。我们不知道我们跟着的人生 的情况是怎样，你没有想过为你的属灵的资产去做一些短线的或者长线的投资？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我邀请会众我们检视一下你现在人生策略，人生的投资策略是怎样的？你估你累积了多少属灵的资产？你身边穿插着很多生命故事，有多少你是有份去栽培的？有多少与神同工与神相遇的经验，可以在你晚年的时候仍然如数家珍地去纪念？亲爱上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先纪念我们，我们身体很多的脆弱，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如果不是上主你亲自纪念我们赐下宝贵的救恩，我们根本不懂得怎样去回应你。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善用我们的光阴，我们学习为主而活，为他者而活，以致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去回顾我们总结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得见上主你的恩典，我们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庆典。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去求，阿们。